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五，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是911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巴黎的黑色星期五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对国际和中国的反恐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今天呢，首先对这个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何平先生来谈一谈，我想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你是人在纽约对吧？
哎，是的，
是的，请你谈一谈这两次事件发生以后你有哪些感想，特别是这次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后。
当然我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这个非常痛心，但是痛心的不仅仅是挨到那些这个无辜的这个死亡者，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恐怖分子对这个人类的威胁不是这个巴黎事件发生的时候，也不是911在纽约发生的时候才会突然出现的。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中间这个伊斯兰国对这个不断的这个所谓的斩首行动，不断的制造了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这个恐怖袭击。但是这些袭击和对这个斩首和绑架这个人质啊，没有引起西方足够的这个重视，也没有引起人类整个全世界足够的正视，所以今天就是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整个西方和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运作系统出了基本上的问题它整治需要一个大的悲剧才能推动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推动一些行动，这是非常非常痛心和遗憾的因为伊斯兰国的在过去几年的扩张，一个是土地他们占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们的手法越来越恐惧但是呢，无论是联合国尤其是美国北约这个欧洲对这方面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美国的二战时间，整个最终通过一个珍珠港事件这么一个这个泥重的事情，最终来唤醒这个美国的老百姓现在这一次伊斯兰国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让巴黎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才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总统他们走到一起来了，有可能会达成这个共识联合国到至今为止也没有紧急的和迅速行动起来。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实质，是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对这个恐怖分子对人类这个威胁的认识不高所造成的，这是非常令我这个感想的一点
和平先生，那你认为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现在是不是应该成为国际反恐的重点？
那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是这个是人类是一个共同的行动，所以尤其是联合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国际组织，但是这样一个组织在长期以来受到了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干扰在反恐怖方面这个联合行动早是受到了一些滞后的这个影响我这个网上也流传了很多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批评，也有对俄罗斯政府的一些批评，同时呢这个法国这个美国自己也有值得深刻检讨的地方，在这方面推动不高，领导人总是认为呢一个和平的解决这个争端比武力解决这个争端呢更有利于这个社会，也更符合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但是问题是在过去几年伊斯兰国的发展的这个迅速基本上没有采取应有的这个措施，一定要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悲剧才会推动大家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们要谴责这些这个恐怖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谴责国际上的这个政客们包括这个尤其是西方的政客，他们这方面的明显的失职明显的不应该的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领导责任，这也是应该被谴责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呢，中国有一些网民持可以说是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一些在网站上的留言就可以看得出。那么这次巴黎的恐袭事件发布以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网民以及中国官方有哪些反应。
其实911事件的时候，我也是在第一时间看电视，一直看这个全程。那么当时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爱国者幸灾乐祸，但这一次呢，好像感觉呢就是网民的反应和911事件的时候已经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对这个这种就是不分种族，然后这个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么一种仇杀行为啊，一种恐怖行为，他们实际上也是感同身受。所以而且还有很多的在法国在这个现场在巴黎的这个中国人，他们也在这个微博微信上跟国内的这个网民在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也有一些中国的什么明星的家人呢等等等等，都正好在巴黎。所以这一次呢，总体上来讲，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认识啊，我觉得和这个渐渐的就和国际上大家的共识这个是能够接轨的。但是中国官方呢，我们注意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巴黎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中国警方有一个这个宣布，说是在新疆也取得反恐的重大战果。这个是公安部好像这个发布的这么一个短信，说是历经56天的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重大战果，好像也没有具体的说法。还有附了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现在也得不到证实，到底是这56天就是具体的有哪些成绩。但我也注意到，就是中国一些个官方学者，他们对这个就这次的就是国际上的反恐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处境，他们也有所这个分析。那么一个呢，他们觉得就是西方的反恐吧，他没有跟他只是以空中的这个空袭为主，没有跟这个地方就是坐地户这些个这个当地的这些个政治势力做比较好的这种合作。所以呢，认为这个反恐实际上是这个每次成本轰炸呀，什么这些成本都非常高，但是呢收效并不好。然后呢，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反恐很有效。所谓很有效呢，就是我们有这个上海这个合作组织，那么我们是跟这些个就是等于新疆的周边国家都有合作，所以一旦这个恐怖主义从中东地区过来的话，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的坐地户是跟我们合作的，这是中国这个一些官方学者的观点。
是，
现在来看呢，确实就是西方可能应该是反省，有一些问题上那个就是对于这从911以来的这个反恐啊，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反省和重新的认识。究竟什么样的这个反恐才是真正的反恐，才是有效率的反恐？但是中国呢，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把中国的国内的民族问题和这个国际上的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搅和在一块儿说，但是中国也没有真正找出中国国内这种民族冲突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这个当然西方他现在也没有找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应该从源头来反省，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它是怎么样的一种逻辑才产生的。谢谢
张先生。我想请你对这个中国观察者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一谈你的反应。这个文章说，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请你谈谈您个人对这段话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中国还是把这个强调这个中国特色的反恐，就是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那么但是你自己这一套又怎么样，就是你现在这个几十年不变的这种比较僵硬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越来越使得这个新疆西藏这些地区他们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这种越来越这个强烈。那么这些问题，你仅仅是靠这个用打压、用限制他们的这个，用各种的，比如对服饰啊、对他们宗教习惯各种的这个限制，甚至于这个出台一些比较严格的法令，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呢，应该从这个源头来梳理？因为我觉得不宜把这个中国的就是内政方面的啊这些个民族冲突和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恐怖主义过多的搅和在一起。当然我们承认现在也确实啊，从阿富汗呢、啊、从这个所谓这个东突啊这些，他们是有一定的国际联系。但是呢，如果你不处理好中国新疆这样地区，这广大地区本身的这些民族矛盾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就是给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更多的机会。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应该考虑怎么样的处理才是一个适当的方式。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结束对今天的热点话题，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反恐的影响的讨论。等一会儿我们要讨论的相关话题是和中国的反腐斗争相关的。好，请大家休息一下，时大家谈马上回来。